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鲍鱼，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大卫鲍鱼在火星。那这礼拜要进行的单元呢，是书中自有黄金包的单元。那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其实是一本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书籍了，是人类学者卢斯·潘乃德所写的《菊与刀：风雅与杀伐之间，日本文化的双重性》。那这个《菊与刀》呢，它的早期的译本其实叫做《菊花与剑》。那这次和大家分享的版本呢，是远足文化在2018年的时候的全新译本。那这一次的译本呢，就重新的根据这个书名所指的那个刀是武士刀的这个概念呢，重新将书名翻译成了《菊与刀》，并且加上了后面的这一个副标，然后当作书窝名哦。那这本书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书了啦，几乎是在谈到日本文化的这种人类学式的根源的概念的时候，都会提到这本书。它某种程度上是被视为一个起点。那在另外一种意义上面呢，因为它作为经典，而且是个比较年代久远的经典，它也会成为一个要去辩驳、去推导的对象。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当我们在谈到日本文明的一些概念的时候，或者说在谈到日本所谓的文化原型的时候，不管是赞成或反对，也不管说这个书呢它是不是有点过时，我想潘乃德这本《菊与刀》大概都还是一个不能错过的著作。简单来讲，我觉得啦，一本经典的价值其实并不在于说它是不是提出一个永远正确颠覆不破的真理，因为事实上不会有任何一个书、任何一个学说有办法达到那个目的。我认为一个经典它之所以会是经典，是因为借由这样一本书的讨论，它开拓了一个领域，让不同时空背景下，像刚刚包包说的，赞成和反对的意见能在这样的一个场域之中不断的论辩、不断的反思，然后冲撞出或大或小不同的火花，激出可能原作所没有看到、所没有想到的观点，然后让这一个开拓出来的场域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充。那潘乃德的这本《菊与刀：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这本书，它其实写于1940年代的中期。那我觉得它当然是像刚刚说的，是在讨论日本民族特性的时候不能忽视的作品。即使它出版到今天已经超过了70年以上，《菊与刀》这本作品仍然吸引着世人的注意，而且就像刚刚说的，在吸引世人注意的同时呢，这样一本书也引来各种角度的批评或者是赞誉，然后激荡出不同的回响。那《菊与刀》这本书它的写作时间其实是可以上溯到二战的末期，大概是在1944年的夏天。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呢委派潘乃德以他文化人类学家的专业来去对敌国日本进行分析，那目的当然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作战的需要，希望能够知己知彼，去应对接下来和日方在战事上面的种种的攻防。根据潘乃德的回忆哦，在1944年夏天那个时候，当时的美方呢预估这一场和日本的战争将会面对来自日本非常顽强的抵抗，而且至少可能会持续三年以上，甚至有可能超过十年。所以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间点，除了美国非常极少数的高层之外，大概没有多少人可以预想得到，仅仅在一年过后，就靠两颗原子弹分别投掷在广岛和长崎，让日本在1945年的8月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也因为这场战争比预想当中来的短暂，所以潘乃德那个受邀要去进行文化观察的目的，也从如何作战变成了如何去处理、去应对日本的战派。那潘乃德呢，他在1946年的时候将他这一份调查报告改写为专书出版，而这样一本书一出版，立即就成为了畅销作，然后并被翻译成许许多多不同的语言。其中光是日文的译本，到今天可以说已经是卖了超过200万本以上。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也就是一位外国学者的文化观察甚至可以成为本地人自我了解的参考，就说明了潘乃德他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观点的精准和鞭辟入里。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忘记的是，这一整本书它的完成的背景是在这样一个二战末期，从作战到处理战败的这样的需求之下，这样的写作动机多多少少也就注定了菊与刀这本书在日后所会面对的争议。在接下这一个美国政府委托案的时候，可以想象当时的潘乃德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其实已经颇负盛名。他出生在1887年，然后他其实本来的主修是文学，然后因为种种的机缘凑巧，他进入了人类学的领域，然后和人类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创者之一佛朗兹·博尔斯，台湾有时候也会翻译成包雅士，在他的门下学习，然后并且结识了当时还是大学生，未来就成为人类学界响当当的名字的玛格丽特·米德。然后和玛格丽特·米德这一段的认识呢，也开启了两人非常长期的亦师亦友的友谊。而我们今天对于潘乃德他的理解，其实多半来自于米德所写的著作《卢斯·潘乃德：文化模式失神》这本书。那这本书在台湾有中译，那时候也是由台湾非常重要的人类学者张群去翻译的。那这本书应该没记错的话，在市面上已经是绝版了，不过图书馆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翻一翻，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潘乃德呢，他早年的研究呢其实是集中在美国的北美印第安部落，透过对这些北美印第安部落实际的田野调查工作，逐渐发展推演出他对于文化的看法，然后在1932年的时候出版了可以说是他在学术生涯里面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叫做《文化模式》。这本《文化模式》哦，它其实论述十分的精巧又非常的复杂。在书中潘乃德大量的引用19世纪精神分析的心理学成果，将文化视为人格的扩大，企图从类型的方式去解释文化的整合，但同时潘乃德又反对僵化的类型学的分析，所以就产生一种非常精巧而微妙的论述。在潘乃德的笔下，文化是保有弹性的开放系统，每个文化都反映着各自生存所需要的样貌和形态，并没有所谓的高下之别。这种可以说是文化相对论的观点，让潘乃德一直站在当时美国所盛行的那种种族主义的对立面。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样的一种训练和思想的成型，使得潘乃德在日后能够肩负起这个描绘日本文化的重任。特别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调查其实是在一个非常极端严苛的研究条件下进行的，因为当时还是一个正在作战的状态，潘乃德他并没有机会可以亲自的前往日本进行人类学家所最擅长的本行田野的调查工作。再加上潘乃德其实并不懂日文，这一些种种的条件都限制了他在理解日本时的资料来源，只能够透过少数英文的日本文献或者是影片，然后要不然就是只能和当时在美国的所谓的日裔美人呢进行交谈，这些种种可以说是二手的间接的资料去进行所谓的文化谣言法。而这个文化谣言法其实也就是隔着一个遥远的距离去研究一个文化的一个这样的方式去进行观察。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菊与刀的第一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是个非常有趣的阅读，就是那个读起来呢就很像是一则对于这本书所立基的那个方法论看似理直气壮却又带有一点点心虚的辩解。这一本书的问题的核心其实起源于战争，在战争的过程当中，美日的冲突和这些冲突所产生的接触，对于美国人来说，日本人有太多的矛盾是美国文化所无法理解的。而这也是潘乃德在全书一开始或说在书名就使用的那个菊与刀的双重意象。这个双重意象其实反映的是美国人对于日本文化的矛盾， 那就是为什么一个民族它的文化可以去追求唯美的花艺的极致，也就是菊的部分，然后又能歌咏和崇拜武士，也就是刀的部分。而这样一种一个民族文化，它如何能够既追求唯美的花艺极致，又能够歌咏和崇拜武士，这样两者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是不是能够借由文化的观点和观察去给予一个一致性的解答或回复？那潘乃德就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回顾，进行切入。在书里面呢，他首先去勾勒出日本等级制度的成立，然后以及这样一个等级制度成立所发挥的那种根深蒂固的长久的影响，以天皇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阶层体现在整个日本社会或日本文化的各个关系各个面向之中，而且在19世纪的德川幕府治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一直延续到近代。即使到了明治维新，日本走向近代的社会，这样一种传统封建社会阶层的概念能以变形的方式获得保留，潘乃德就做出了日本人是不断的透过参照等级制度来组织他们的社会秩序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推论。等级制度造就了由上而下层层相扣的恩的系统，就是恩惠的系统，恩成为每个人都要偿还的债务，每个人都有自己亏欠的责任，而这种亏欠的责任就成为各种形式的义务，例如对天皇尽忠，即是对皇恩的偿还。道义这个概念也可以视为是这个系统的衍生物。那运作的规则很单纯，就是要必须回报，而且因为这个道义是涉及民生的，所以这个必须回报的道义也就演变成对于名誉和人情的过度看重。而借由这样一层又一层的分析，潘乃德最后导出了他的结论，那就是包括诚实的诚的这个概念在内，日本的道德规范始终是分散性的，并不像西方那种基督教出发的带有绝对道德并以良知为出发点的罪感文化。在潘乃德看来，日本这种分散性的道德规范是经由外泄约束的耻感文化，耻感文化就是那种耻辱的耻，这种相对于西方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可以说是日本文化最根本的形貌。日本的不管是精神修炼、育儿教养，甚至是自我价值的建立，其实都是在这个羞耻行为起点之上所开展的。这本书它其实结束在日本的战败，潘乃德肯定美国官方和麦克阿瑟保留天皇的接管决定，因为日本的道德体系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状态，一旦承认失败，其实就可以完全转向没有负担的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所以潘乃德赞成保留天皇这个决定，是因为保留的天皇就是去肯定了日本具有转换航向的能力，美国应该尊重日本的文化形貌。在潘乃德看来，让日本在放下刀，也就是投身西方自由和平的世界体系的同时呢，又能够保有心中的刀，也就是传统的自我德性，然后不用再依靠严格的花艺雕琢，也就是严格的自我管束，然后也能够在这样一个西方的新的世界里面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在菊与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潘乃德作为研究者他那个一贯的坚持，他试图从生活当中的种种线索去勾勒出文化的整体形貌，并对不同的文化之间保有尊重的态度。文学出身的潘乃德，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菊与刀的论述过程当中展现了他对文字的掌控能力，不仅他可以在各种文本当中去找出潜藏的那种细腻的弦外之音，更重要的是在书写和呈现的过程当中，潘乃德能够以文字去驾驭的某种微妙的平衡。他在那个西方大获全胜，美国的价值和秩序即将要成为日本的价值秩序的时候，他挖掘出日本文化形态里面那个耻感文化的关键，然后他挖掘出来之后，他抱持着一种尊重并且肯定的态度， 但同时呢，也隐隐的暗指这样一种耻感文化，它最终呢，能将要依循这种西方的新的价值观的引导，然后并在结语当中呢，隐隐暗示着希望当时的美苏两大强权能够避开军国或帝国之路，让日本能够有一个学习的模范。如果说潘乃德所想要回答的问题是日本文化那个令人难解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说潘乃德在《菊与刀》这本书里面所提供的答案看起来似乎还是一个可以说欠缺一致性但是一个微妙的平衡的状态。从他早期的文化模式到《菊与刀》，潘乃德的论述呢，其实就总是能够在这种看起来充满矛盾和张力的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共存的可能，以复杂而非单一的样貌去提供世人思索的可能。或许这样一种复杂样态的维持，在潘乃德的学说里面，本真即是人类学或人类文化所该拥有的样貌。我们可以说，如果潘乃德论述是以文学驾驭社会科学，那么他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呢，在实际的使用上面就必须要如履薄冰一般的谨慎。特别当菊与刀这本书它的影响力，它这个耻感文化的概念已经走出学院进入大众日常的言说的情况下，潘乃德苦心去经营的那个复杂的平衡其实很容易变成一个片面的理解。所以当这本《菊与刀》问世以来，他遭受到的质疑和获得赞赏可以说是一样多的，两者都不曾停息过。我想最大的关键还是出在那个研究方法上，也就是说潘乃德这本书用这么有限的注脚去对日本进行一个这么大规模的文化的检视，然后去推导出一个看似非常简单而明确的结论，这样一种推导过程其实是会让人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的。特别是潘乃德在整个论述的过程当中，不仅把日本东方化，也就是当作一个和西方文化完全迥异的对立，还将日本的文化形貌导向某种特殊化的样子，不断地强调许多文化特征都是日本自己所独有的，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甚至是和亚洲其他的这种汉文化圈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作为一个华文世界的读者来说，这本《菊与刀》里面有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描述，或者在书中将许多的一些现象视为是日本所独创。我想作为一个华文世界的读者，可能在阅读的时候会有一种难以接受的感觉。而这种把日本特殊化的描述方式，虽然说不见得是潘乃德他的本意，甚至可以感觉出来潘乃德也许想要刻意避免这样的一个特殊化的问题，但还是在整个推演和行文的过程当中，帮日本不小心的间接的贴上了某种类型的标签。倘若我们剥去了潘乃德刚所说那些精心安排努力要维持平衡的那一种文字，我们看潘乃德在《菊与刀》里面所描述的那个日本人用最粗暴的简单的方式去转述的话，他笔下日本人其实就是一群受制于老旧封建秩序，没有中心思想和自我责任感，只求独善其身，爱好面子，哪条路好便往哪条路去的盲从民族。在未前往日本，欠缺日文能力，资料又有限的情况底下，刚刚那样的一种推论的动机其实是会起人疑窦的。在涩泽尚子他在2006年所写成的《美国的异季盟友重新行述敌国日本》这本书里面，作者涩泽尚子就指出，他觉得潘乃德的论述很可能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反映了当时时代流行的偏见。虽然说潘乃德他是完全一个反对种族主义的立场，同时他也不断地强调要促进对于文化差异的接受，但潘乃德的论述依旧是从文化缺陷的角度去对日本进行批判。而这种文化缺陷说其实又符合当时美国官方和麦克阿瑟这些日本占领方的想法，以及美国人民在战后对自身的优越感。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就让《菊与刀》可以销售热卖，成为一则 不断强化的自我的循环的。假设说色泽上子所指出来的这样一种契合当时美国人的心理某一种偏见式的想法是菊与刀在美国受欢迎的原因的话，那么为什么这本菊与刀在日本会受到欢迎呢？谈到战后日本，我们就无法忽视日本政治思想史大师丸山真男他在东京审判时的观察。在丸山真男的观察中，他发现东京审判的每个受审者都否认有发动侵略或战争的目的与意图，在那样一个无主体性的情况底下，他们都只是随体制浮动，听从体制的命令。丸山真男说，这样的一种态度其实构成了一种侏儒式的法西斯主义，或者一个无责任的体系。而面对这样一个侏儒式的法西斯主义或无责任体系，丸山真男认为最关键以及最本质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日本会走向战争，如何面对战败。他认为这样一种走向战争和面对战败的过程将会深深困扰着战后日本的心灵。然而相较于丸山真男这一路的学者，这样可能深入历史和精神底层的扎实的学术分析，菊与刀所提供的这种很简单的耻感文化的文化成因更加容易理解，而且不需要太多个人的责任的反省就可以接受。书中的资料来源又多半来自所谓的这种译文创作，本来呢就是书写者想要去呈现的那种日本人的样貌，所以一旦将所有的责任像菊与刀这样都推诿于是耻感文化所造成的，那么个人的责任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再次得到解脱，成为一种对于无责任体系的强化和借口。所以综合来说，走出学院的菊与刀之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受到不管是美国或日本大受欢迎，其实它都符合了人们喜欢将事物简化思考的倾向，用刻板印象进行直觉的回复，主观的偏见呢，往往先行，再用理性去给予美化和包装，这样一种非常本能的思考方式。菊与刀这本书，它从文化模式出发获得的结论，给予了太多望文生义的可能。耻感文化这个说法呢，更是能够无限的扩张。换句话说，菊与刀的大受欢迎，呈现的是一般的世人，面对不同的他者，从来不愿深刻的加以去理解对方，只求一个简略而模糊的面目，哪怕这个面目它最后离真实非常遥远，但它至少能够提供我们在感性上面的满足。至于理性的认识、分析和反省，似乎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那这些包包对于潘乃德菊与刀的批评，对于菊与刀这本书来讲，并不见得全然公允。那我相信这些问题也不是潘乃德他在写作时候的本意。也像这期节目一开始所讲的，菊与刀它确实是开启了一个讨论的场域，让人可以在这个场域里面针对日本文化究竟是什么反复的进行思考。那事实上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面，学界有许许多多的人对潘乃德所提出的这些见解早就有提出了非常深刻的反省和检讨，获得的成果其实也早已超越了菊与刀作为起点它的局限。那比较大的问题其实是对于在学院之外的人们，当我们今天重新去阅读菊与刀这本其实有一点点过时但拥有经典地位的著作的时候，其实可以借由菊与刀的阅读过程去检视自己的偏见。这样一个偏见它并不单只是针对日本，而是我们针对我们所陌生或敌对的他者，是不是太过习惯从类型的角度将对方贴上标签，以偏概全去忽视掉人事物背后复杂的形成脉络，导致误会和仇恨无尽的蔓延和滋生。或许面对人间的复杂，对每个不同的矛盾给予反复的思索和尊重，对于身处在21世纪的我们来说， 可能是在阅读《菊与刀》这本书的主要的论旨之外，更重要的弦外之音。我是大卫鲍鱼，以上这个礼拜的大卫鲍鱼在火星，我们下次见。